书接上回，豫王张其善率领重兵包围萧宅，来个彻底大搜查，非把六小搜出来不可。搜来搜去，搜到后院的花轿，开着门往里边一看，嚯，这花轿怎么这么大，密密麻麻各种各样的花，是应有尽有。萧银龙父子在旁边看着，这心唰就提着嗓子眼了，心说啊，坏了，看这意思张其善就非把人搜到手不可呀，打吧。小侠萧银龙攥紧拳头，紧咬牙关，用眼睛请示他爹，他父亲萧大侠萧杰也冒了汗了。但您别忘了，姜是老姜啊，萧杰比他儿子稳定的多，着急归着急，心说话还没到一定的时候，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动手翻脸，现在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所以用眼睛跟他儿子说话，用意思再等一等。那边说眼睛能说话，当然能说话了，我们普通人都能做到这一点，以目示意。萧银龙这才没伸手，单说豫王张其善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搜，把这些花都给我搬出去。当兵的一听，我娘哎，这么多花你搬到什么时候？但是王爷有旨，不敢不听，搬喽。时间不大，这院里就成了花山了，这样的花盆，那样的花盆，左一盆右一盆，靠着墙山这摞着，当兵的一百来号出来进去，进去出来，搬登起没完了。书说简短，越搬越少，越搬越少，花轿里的空地就挺大了。翻回头，单说黄三太、贾农六小就在这花轿里藏着呢，人肯定还得往里边藏啊，在最后的一个犄角，前头花比较多，把他们哥六给挡住了。可前面这一折腾，他们听得清清的，贾明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趴到黄三太的耳边说啊，师兄啊，坏了，看这样子砸了锅了，准备动家伙吧，真合的就叫他们抠出来吗？先下手的围墙，后下手的遭殃，咱们来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兔崽子一个迅雷不及掩耳。黄三太一晃头，不行，再等一等，听我的。哎呦，你们还等，等到什么时候？越搜越紧张，越搜越近。现在啊，前面的花剩的已经不多了，再搬出一部分就把他们露出来了。小侠萧银龙握紧兵器把，萧大侠把扣盼偷偷的解开了，只要一发现，甩衣服拽家伙就伸手，头一个先把豫王张其善给废了。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，出事了，就见一个报事的军兵满脸是血，撒脚如飞，跑到豫王张其善面前，报报王爷，大事不好，嗷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人都吓一跳。张其善一回头，什么事？回王爷，您的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被人抢走了。啊，什么时候？刚才抢走的。什么人抢的？哎呀，来了个老头，小个不高， 挺大的脑壳，那脑袋一根头发都没有，刷亮刷亮的，留着一缕山羊胡，因为那个脑门子太大，小脸挺小，没看清五官，穿的不怎么的，破衣啰嗦的，好像光着脚丫，手里拿着口宝刀，就是您丢的那个七星宝刀啊，逮着谁划了谁，碰上就死，挨着就亡，受伤的弟兄太多了，往前一冲一溜胡同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，简直虎入狼群一般，这老家伙能耐太大了，一个冲锋冲到最前边，把马童给踢倒，把您的马给抢走了，我们拦不住，这才给您来送信，嘎嘎嘎嘎，气死我也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豫王张其善绰号人称三宝大将军，三宝护身，哪三宝？宝盔宝甲善臂刀枪，也就是说刀枪不能伤他的身体，内配七星宝刀，这口刀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吹毛利刃，稀世的珍宝。另外还有一匹战马叫照夜玉狮子，人家这匹马那真叫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。张其善骑着他转战南北，屡立大功，才有今天的天下。尤其这三宝是他老师所赠，当时他师父赠给他三宝的时候，豫王张其善跪在老师的面前对天盟誓，说三宝在，我张其善在，三宝不在，我亡，我一定对得起师父，都发下大誓了。这样好，现在刀丢了，马又丢了，将来见着老师怎么回答呀？自己身为堂堂的豫王，率领几十万人马，这个跟头也栽不起呀。所以他得到信儿之后，心绪烦乱了，就没心搜查六角了，转身吩咐一声，来给我换马追，一定把宝马夺回来，一定把盗马贼抓住。是啊，外头准备，豫王张继善转身往外就走，萧氏父子在旁边听得真耳切真，心里琢磨着，这谁干的？哎呀，这个主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，在关键时刻这一下把六小给救了，把我们也给救了，可他是谁呢？猜不透。但是萧大侠那人多聪明啊，一看豫王张其善没搜出人来要走，他不干了，得理不让人，紧走几步把豫王张其善给拦住了，王爷且慢，请留步。本来张其善那心呢都熟了，一看萧杰把他拦住，他就一愣。萧大侠，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有了。我说王爷，你光顾追马去了，我这摊怎么收拾？嗯，你血口喷人嘛，说我窝藏什么你的敌人？哎，你看你把我家搜的，搜了个七进七出，搜了个底儿朝上啊，乱七八糟，乌烟瘴气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你得给我个交代，到底我窝藏人呢，没窝藏人呢？嗯，一句话把豫王张其善给问的没词儿了，萧大侠，哎呀，怪我怪我，怪本王听信谗言呐！我呀误会了，方才做的实在有些过分，这不没搜出来吗？说明你是好人呐，你是我的好朋友啊！我是一百个不对，我向你赔礼道歉，我错了。小杰说错了就完了，啊，合着这就完了。那么萧大侠，你说 我得怎么办呢？莫非叫我包赔损失？不，钱我不要，这点损失算什么？我这根头我栽不起，我丢人现眼呢，你得给我更正名誉。把玉王刚吉善问的张口结舌，没法说呀。这好吧，来啊，把刘三给我带过来。刘三就是告密的那小子，坏事坏他身上。前文书咱讲了，刘三是萧大侠府上的一个家人，这小子不学好，调戏后院的丫鬟，后来被萧大侠发现了，把他吊到马棚抽了他40鞭子。他表示愿意痛改前非，这才把他饶了。哎，结果这小子怀恨在心，这次发现六小就在萧宅，他打算报仇，打算立功，跑到玉王张其善那告了密了。要不张其善好不了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所以张其善命人把刘三带到面前。这刘三呢，吓得腿肚子转筋，脸都绿了，哭通就跪下了。我王爷，张其善心说话，兔崽子，我饶不了你，这倒霉倒你身上了。玉王想的是用手点指刘三，刘三，你不说六小在萧宅吗？哈哈，我亲眼得见，一点不带错的，那我怎么没搜出来呢？那背不住萧姐把他们藏在什么秘密的地方了，只要王爷认真搜，肯定能搜得出来。催一样的，我搜什么呢？你是以奴告主，忘恩负义之辈，本王岂能容饶？说着话把大宝剑拽出来，噗一宝剑把刘三脑袋给补了下来，然后把宝剑上的血擦进环匣，转身一抱拳，萧大侠，这回你算出了气了吧，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呢。萧杰一看行了，只要这个丈人死了，我就什么也不怕了。哎，你还叫玉王张其善怎么样？那是澎湖马工程之主啊，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张其善能做到这一点，已然就不含糊了。萧杰笑着一点头，王爷妥了，这篇接过去，你我和好如初，我呀二话没得说，我谢谢王爷。萧大侠，我得谢谢您呐，以后得侠之时，我一定设宴当面赔礼，告辞了。撤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连马队带步兵撤离萧家寨，干嘛去？追到马贼去了。萧家父子到了大门这一看，长出一口气，哎，阿弥陀佛，老天睁眼呐，真没想到，太危险了，越想越后怕呀，爷俩身上的汗都湿透了，但是呢百倍警惕，怕玉王张其善去而复返，他杀回马枪怎么办？不得不防备，命手下家兵跑出多远看看张其善究竟走了没走。这家兵啊出去十几里地，一看当兵的没影，周围也没有暗哨，回来向萧大侠一禀报，萧杰这才放心，派自己的人到外头巡逻，然后把大门关上，进花轿来找六小。黄三太、贾明、杨香武、红旗、李玉、凤凰、张七、小方说、欧阳德从花轿里头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六位闷的是满头大汗，黄三太一躬扫地，老人家谢谢您了，多谢您老人家庇护，不然我们早就做了刀下鬼了。三太， 你这么说这不见外了吗？我跟你老师是过命的朋友，我这么做是应该的，你客气什么？快点请到前厅。贾明啊，不亲贾亲，不近贾近，就是我能分跟谁。我师兄就这么个人啊，不该客气的啊，他也客气。你像我多随便啊，对不对，老人家？他救咱，他不是应该的吗？将来有一天他叫人追的没地方跑，比方说跑到咱镖局去了，咱不也得袒护他吗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。到了厅堂，沏上浓茶，摆上点心，一方面给六小压惊，一方面商量下一步的事。萧大侠就说：“三太，贾明，方才我仔细想过了，你们现在在我家待着太危险了。别看豫王张其善手刃刘三，不过呢，他为了夺马，他着急要走，做出个样子给我看看。我猜测他还得回来，找到马找不到马他还得回来，到了那时再把你们堵上可就麻烦了。并非老朽胆小怕事，但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，三太呀，你们哥六个最好快点离开我家，离得越远越安全。”黄三太低头不语，觉得这事儿事出突然，没法回答。你说不走吧，人家撵着走；走吧，干嘛来了？三鼠没抓着，三宝没到手，往返徒劳啊！所以呢，他没表态。最坏的是金头虎贾明。贾明听完了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，小辫一晃，我老爷子，听您这意思，您说不胆小，其实您胆小了。你叫张其善吓破胆了，哎，撵我们哥六个走，我们上哪去？除了你这保险之外，我们投谁去？出门就许被人家逮住啊！再者一说了，我们干嘛来了？我们抓耗子来了，我们夺宝物来了，一无所获，回到大陆，回到镖局，怎么向我三大爷交代？我老人家，救人呢，你就救个活，送人送个家，我们呢哪儿都不去。我说干不急，你说呢？杨香武一听，这好，贾明赖到人家了，干脆我也顺他吧。哎，是啊，我们真没地方去。我看这住的也挺宽敞，吃的也不错，这么大个宅院藏几个人也未必就能搜得出来。那我说也是不走为对。嘿嘿，小姐一看两贴狗皮膏药把我给粘上了啊。这三太啊，你说呢？黄三太是红脸汉子，能像贾明和杨香武那样的？人家一问，黄三太受不了了，站起身来一抱拳：“老人家，好吧，我们走。这一趟我们虽然白来了，下一次再来也必然抓住三鼠。这次来给您找了不少的麻烦，承蒙您搭救，我们才没死，此恩此德将来必报。老人家，我们现在就走。”黄三太转身往外就走。萧杰和萧银龙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说不是撵他们，这是变相的撵，将来见着我三哥圣婴怎么解释呢？贾娘也站起来了：“哎，等一等，哎，我师兄，你等等等等，我刚才呀，倒想了个两全的主意。”哦，萧大侠就问：“明儿，说说有什么好主意？”“哎，我出个馊主意啊！我说我们哥六个不能就这样走，这出去明晃晃的，非叫人逮着不可。逮住之后，飞行拷问， 万一挺不住，我们要供出实情。你问你在哪儿待着来的？我们在老肖头家待着啊，就把你给牵扯出去了，对不对呢？对你也不利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您老啊以打鱼为名，我看你们那院里有不少的渔网和渔船，你们马工程的人十家九家靠着打鱼为生。你就说你打鱼，哎，多拉点东西，把我们哥六啊藏在车上，拿什么鱼篓啊渔网啊一盖，把我们送到海边，到海边呢给我们找只船，我们回大陆，你不就没事了吗？我们也平安脱险了，你也解脱了责任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这萧大侠点了点头，虽然这个主意不怎么地，就目前而言还不失为是良策呀。银龙啊，你看呢？跟儿子商量。塞北观音萧银龙非常聪明，他旁边听完了点了点头。我说老人家，我看贾大哥说的有道理，干脆就这么办吧。好，那么咱们现在即刻就起身，说着话准备了套车的套车，准备渔篓的渔网，打鱼的工具，叫了40名家人，表面上是打鱼，实质上护送六小离开家宅，平安返回大陆啊。那么收拾着东西，萧大侠一个劲儿的摇头啊，这贾明看什么毛病？莫老爷呢？你有什么为难之处？哎呀，我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是不错，风险太大呀。咱们此行要顺着官道走，除了走官道之外没有小道，走小道车辆也过不去。要走官道必须路过三关，第一关叫石关，石关的主将姓王，叫王可，人送绰号飞刀将王可，此人是豫王张其善手下的猛将，胯下马掌中刀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你说咱们走到石关，人家叫咱停车检查怎么办？不然还得把你们搜出来吗？我认为不妥，即使混过石关，第二关叫豫关，豫关的总兵叫丁可然，丁可然掌中手使一对兵兵狼牙棒，十分了得，也是张其善的亲信，他要不放咱过去怎么办？尤其是最后的一关叫飞虎关，飞虎关的主将姓石，叫石朗啊，此人文武全才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无一不精，而且有头脑，那是豫王张其善磕头的把兄弟。没有豫王张其善的话，没有令箭和腰牌，想过飞虎关势必登天呢。只有过了飞虎关，你我才能平安到达海岸。